人生道路上，我们有时跌倒、爬起、进步、退步。路途中，希望我的文字、声音能陪伴你一起前进。也请记得停下脚步，看看周围美丽的风景，并且和我一起带着满足、期待的心情，迎接下一次的挑战吧。欢迎你来到一则茶室。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许多正念相关的名词，例如正念饮食、正念冥想、正念减压等等，但到底何谓正念呢？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的催眠班同学小花，她同时也是一位模特儿、正念推广者，她运用正念在自己身上已有多年的经验，于是请她来到节目与我们分享何谓正念，以及刚开始踏上身心灵这条路的他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为这则故事下一段注解。生活中的每一刻都将注意力拉回当下，就是一个简单的正念练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先从小花当初为何会想要前往美国开始说起吧。很荣幸就是可以邀请到小花来到我们的节目，可能有些听众还不认识你，你可以稍微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小花，那目前我是一位正念推广者，也是催眠引导师。这个推广对我来说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实用，在生活很多年了，从来都没有想说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人生很有趣的是，有时候就是默默的把你推到一个好像你不得不分享，因为你内在就会有一个声音或是一种感受是，诶，好像是时候是要分享给大家，因为正念这个工具在我人生有很大的帮助
哦、我们等一下在后面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就是正念对你来说的帮助有哪些好处，然后为什么你会想要不断的积极的推广这件事情。那在那之前呢，就是我其实一开始认识小花是除了是在学，就我们一起上催眠正道班的时候，然后我也有稍微的去认识了一下你以前的故事，然后才发现说，诶，今年年初以前好像都是住在国外的，为什么你会想要从国外然后搬回来台湾呢？
用另外的角度问说，当初为什么要出国这件事。
对，
其实当初出国真的很单纯，觉得说，哦，我终于是毕业了，然后完成就是我们的文化所说，你至少要什么大学毕业你才可以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那时候就很像是OK， 我已经毕业，那我要做我想要做的事情。那时候很单纯，就是我要去看世界。第一站是巴黎，待了6个月之后，觉得说刚好那时候台湾跟美国是免签的一个状况，就是旅游免签，不然我就去看就是大家都很想去的纽约。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态跟现在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我对于人生或是体验都是很开放的，然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期待。所以也因为可能我没有太多的期待，当初只是想说去4个月，然后就待了8年。回到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你计划你要去一季，你要去4个月，你去半年，但是人生就是很有趣，默默把你回到刚才有讲推到一个你意想不到的一个位置，然后去体验跟经验你需要的养分。
我觉得这段故事让我还蛮有共鸣的，是我前一阵子的时候有去一个小旅行，因为我刚刚听小花你说，当你要停留在某个城市的时候，好像不是你决定能不能够留在这个城市，而是那个城市决定你要不要留下来。
这是我自己多年来的感受，就是很多时候包括现在说，我要离开了，那很多人还是问说，你到底还不再回去？我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想要一个很明确的回答，因为我当然可以直接回答，就不要想那么认真，会跟不会就是很简单的说，但我内心觉得 觉得对很多事情都是 保持非常开放的态度。
刚刚提到的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很有共鸣，是我那时候的小旅行，我是去小琉球、台南还有台中。那在这段旅行的时候呢，唯一让我有一点挫折跟遗憾的就是台南这个城市。自己的想法是，哦，这个城市不欢迎我，或者是怎么一直碰壁啊的那种感觉。可是后来我回到我所居住的城市，然后我跟我朋友分享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说没有耶，我的解读是那个城市觉得你来得太匆忙了，所以他不要让你好好的体会，让你有遗憾，这样才可以让你下一次再去的一个机会。然后我最近就是接了周二都要去迦南药理大学去教课，然后在这周的时候，这周的礼拜二我就是到了台南，虽然还是很匆忙，可是呢我已经没有那种啊台南就是不欢迎我的那种感觉，反而是我在那边遇到的事啊都觉得哇好可爱啊，好温暖哦。然后在马路上面就可以看到那个很美丽奇美博物馆的那个屋顶，还可以跟那个计程车的叔叔在那边笑啊聊天啊，然后说什么桃园就是很冷啊湿冷之类的，就是在那边所遇到的都好可爱很温暖，让我想起了我朋友所说的，其实那一座城市在我自己独自旅行的时候，他只是想要告诉你说诶下次再来哦再回来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小花你之前在纽约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跟我发生过类似的这种心境呢？
最后你用心境这两个字蛮有趣的，因为同一个城市但是为什么带给你感受不一样，也有可能是取决在于你当下的心境是什么。因为城市还是一样，但为什么你这一次跟上一次去不一样，或是下一次去你可能又回到又觉得不是那么喜欢，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感觉，你就只是去经验那个当下，你会发觉就是有很多的不同。那你回到说我有没有类似的状况，其实我那时候第一次到纽约的时候，第一个印象不是很好，因为我从机场到我要住的地方，下了桥之后，我往左手看一家 Seven， 我就觉得，诶，我为什么要来这么破的地方？因为他们的 Seven 是超烂的那种，就是那种暗暗的，然后就是烂的定义是因为台湾的 Seven 或是全家做得太好，就什么都可以，你基本上可以住在 Seven 跟全家一辈子，你是可以吃得饱，还可以接受很多外在的资讯。但是在纽约的 Seven 是那种旧旧，然后里面没有什么，就不会让我想走进去。我大概住了八年里面，我应该没有走进去超过五次。这就是每个人对城市的第一个印象的不同。所以我第一次进过去生活的时候，我并没有了解说为什么大家那么想要待在纽约，或是这么喜欢这个城市，所以我没有觉得我特别喜欢。待久了之后，我发现它特别之处不是在于它仅仅是一个国际的城市，而是它是一个非常充满爱的城市。有一些人可能会说，怎么可能有爱？因为它是充满很多，就是很多不同情绪的城市。那在我的世界看出来，它就是一个爱的不同形式的发生，它可能是吵架，就很多很多不同的，不只是人与人之间或是城市之间的一些细节生活，让我真正感受到纽约真正吸引人我的方式，其实是因为它是非常充满爱的城市。很多人都会觉得纽约客是非常冷淡，非常没有在理人的，确实是，但是其实生活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发生什么事情，其实是会有人帮你的。就是我最喜欢纽约客的原因是，他们很可以就是独立坚强，但同时他们也可以非常柔软的，因为他们知道在那个城市生存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容易会有同理心，但也很有可能是非常封闭的。因为他封闭的前提是因为他保护自己的权益，因为在那个城市有很多事件每天一直发生，所以要保护自己，但是同时也是充满爱的存在。
你刚刚这样讲啊，突然让我想到我曾经有看一本书，它叫做《观音之爱》。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过 一段故事，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爱，就像是小花刚刚说的，即便有可能假设好了，他当时举的例子是你的邻居每天都是会把他的垃圾就是放在你一定会经过的走廊上面，你每次看到你都觉得很生气，那这种生气也是一种爱，为什么呢？因为你爱你的家人，你爱你的家，所以你觉得有人就是把比较脏的东西放在你家门口，你是出于保护你家人的那种爱，所以这种情绪也是一种爱的表现。那就像是刚刚小花说的，纽约客每个人他们所呈现出来的爱也都不一样。对，那可是我还想要再问啊，就是在纽约对别人的印象来说，它是一个快节奏的城市，可是呢在这个城市里面，你怎么会想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离开这个你住了那么久的城市呢？
其实我觉得很幸运被纽约选择下来去体验那个城市的所有，我所谓的所有就是每一天其实真的对我来说都不一样，即使是活在同一个公寓或是同一区，但是每一天都非常不一样。说真的，八年就像八个月而已，我不觉得这么久。就在那个城市，你说是很快速的，
对，
也可以说它是一个手刀城市，它已经不是快速来形容，它是用飙的。你就想象人不是走很快，它是基本上大家是用跑的速度在生
奔驰的。
对，所以其实它的那个时间感跟那个，我也不觉得纽约它是美国的一部分，这是个人解读啦。它就像一个独立的国家或地球村，所以它的时间概念空间其实是非常无法用言语去形容的。以个人的体验呢，我就会说它就是一个手刀城市，
还蛮有趣的这种形容。因为我自己每次只要去台北的时候，我都会很慌张，因为好多的人，然后在捷运里面穿梭，然后每个人不是小跑步就是快走，然后我每次看到旁边的人就是这样快走的时候，感觉我好像也要跟上他们的脚步，或者是跟上他们的速度。可是呢，当我快走个几步之后，我就觉得我干嘛啊，我又没有要赶时间，然后就开始慢慢的走慢慢的走这样。所以不知道小花在之前纽约的时候，你是跟上他们的速度也是用飙的吗？还是你是有活在自己的一个节奏里面的呢？
其实一开始住在那边的时候，不会察觉到其实你是跟着大家一起飙，因为你会觉得你好像如果有多余的时间没有填满去做事的话，某一个层面上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很罪恶感，因为你发现所有的人都在很忙，一大早到晚上都在忙，你怎么可能闲？过了大概这三四年，我比较慢下来，我说的慢就是以我自己宇宙的 tempo 在生活，就是即使我没有这么的忙，或是我其实很闲，但是我只要就是一切独立，我没有靠任何人，就是为什么不能用我自己的步调去生活就好了。然后我这样慢下来去看那个城市的时候，真的蛮有趣的。因为我后来为什么你刚才问到说会想回来，是因为我很喜欢纽约，或者纽约就是我一部分，但是现在我需要的能量跟环境好像不是这么适合在纽约。它可以来来回回，但是并不是一个我想要长期现在定居在那边。
因为你刚刚讲到好像要跟上别人的速度，如果没有跟上的话会有罪恶感那一段话啊，其实它不一定放在每一个城市，而是我觉得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面，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练习慢下来。真的太多的资讯，太快的生活步调，让每个人可能会比较容易活在焦虑好像跟不上什么的这种想法。那想要问小花，就是你当时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是用什么样的调试让自己选择慢下来呢？
我觉得最明显的，或是你现在问我这个问题，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突然之间我对于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但是对于人生或是对所有东西都没有感兴趣，就是你会觉得哇，这个人生已经突然之间你从一个非常忙碌，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但好像又有什么，因为你还是会得到一些外界的评价说哦，你好像过不错，哎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内在就是有一个空虚到一个觉得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嘛，然后可能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就突然觉得哎，没有感觉对这个生活，可能吃东西没有味道，然后什么都没有什么感受，然后就觉得哎， 既然都没有感觉的话，那为什么要活在这世界上？那时候有很强烈的这个念头，而且这种强烈并不是说是负面或正面，或是我没有定义它是什么样的，我只觉得诶，那我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些我以前比较没有去做过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想太多，我就开始旅行。那我第一站就是去亚马逊森林待了10天，从那时开始在自己旅行了一些地方，然后才慢慢在旅行当中，然后一直反思跟认识自己的过程。对，然后但是回头下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城市的能量是非常有影响的。回到你刚刚讲说台北，你也是觉得诶你怎么突然很忙什么的，我现在搬回来是住在台中，那我这个月其实已经回去大概要7次，我每一次只要到台北，我就会觉得一股，我可以察觉到，因为用正念的练习几天之后，我可以察觉到我自己有一部分是有点赶的，有点急的，可能是我可以感觉到那个城市的氛围，但我也可以察觉到是我有选择，那是城市，但是跟我没有关系。我也可以成为这个很急很躁跟大家一样，但是我有选择，就是诶我不要啊，我要把我当下的事情做好。因为未来是什么？未来就是我现在做的每一刻的选择跟行动组织而成的未来啊。所以我只要把当下做好，往那个方向去就对了。但是我真的很明显，包括你刚刚还是回到说为什么要离开纽约，是因为我真的也可以感觉到纽约的那个急跟躁，或是就是已经不适用在我现在想要的能量范围里面。我还是可以回去，但是不同的身份跟态度跟体验。但现阶段我觉得现在在台中蛮好的。
我刚刚有听到就是你开始踏上了认识自己的这些旅行啊，然后第一站就到亚马逊，因为对我来说亚马逊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想要知道就是小花你在那个里面你发生了什么有趣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当初毕业之后的心态跟现在，刚刚有提到就是我对很多事情是很开放的，这世界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去很多很多地方，或是即使什么都不去，在原本的生活其实细节里面都一直在认识自己。那会选择亚马逊的原因是，很多年前我有听到我朋友去亚马逊，因为当时他有一些人生的议题，然后去喝 Ayahuasca， 那是当地的一个习俗的一个仪式。然后我那时候没有想那么多，但当那时候我觉得人生什么都没有兴趣的时候，没有感觉的时候，我就觉得诶好像是时候可以去尝试这个仪式，所以我才简单的打包行李。我也没有去看是什么季节或是什么什么的，我只有知道的一个就是那个 center， 就是在做的仪式的这个地方。因为亚马逊其实现在，不要说现在，很多年前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变得很观光，所以 Ayahuasca 是很多西方人会去找一些心灵或者是答案的一个仪式的一个管道，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变得很商业化。然后我朋友就找到一个他很信任的，然后他真的做了很多 research， 所以我只有知道那个地方去，但我不知道什么季节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我就直接去。然后我一去的时候是雨季，那雨不是跟你夸张的，它是泼的，你就想象老天爷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水桶，可那个水桶还是红色的，然后泼了一大个水，那啪的那种。然后我一到之后，他们那种嘟嘟车，你知道吗？
我知道。
嘟嘟车，我就坐在上面，
没有窗户的那种车，
完全没有。然后我坐车，我还要坐船才能到那个 center。我还记得我要转乘搭船的时候，我会踩一些烂泥巴。那时候第一个心里的 OS 就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老远来玩这些烂泥巴这样。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诶是你的 higher self 带你来的
啊。
然后我想说，哦 higher self， 哦 interesting，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 higher self， 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个词。那个阶段对于灵性是很模糊的，所以那时候那个词是我很新第一次听到。我到那边之后就是待了10天，参加仪式啊，跟自己独处啊等等的。问题这件事情很有趣的是，如果人生有一个问题然后让你知道了一个真理，人生如果就这样就算了，我觉得这也太无聊了。
对，
所以即使我那时候心中有答案，然后在那个当下那个十天里面我自己独处，然后我跟大自然相处，我觉得哦原来人生是这样，哦 yeah right I got it， 就是我可以回去了。
嗯，
但是当你一回到现实生活中的时候，一堆很多现实的事情会让你忘记那个你原本的那个旅行的一些养分。
嗯嗯嗯，对。
所以其实那时候一直以来觉得好像得到一些答案，但经过时间可能又觉得好像答案又不是这样。
嗯，
所以现在我不会特地要去寻找一个什么答案，反而我是会更想要好好的活在这个当下。因为如果真的有答案这件事情，那每一个当下就是答案呢。因为除非我们是塑胶做的，不然我们是流动的状态的话，你的思想、你的情绪、你的看法、你的观点可能都因此有所改变，所以答案才不会只有一种。
嗯，真的，这个真的是，而且你可以尝试问自己同一个问题，然后每天或是每个月或每周都问自己一遍，你的答案一定都不太一样。像我自己最常问我自己的问题，嗯，也是我每一集都会问来宾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生命直到此刻的话，你会有遗憾吗？然后前阵子的时候不是台湾就一直频繁的地震吗？那，啊，我还记得就我那时候在地震的时候，因为我家我住在13楼，所以他那个是跳舞等级，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正在看居里夫人的电影，因为那个晚上他光是摇就摇了3次，我就想说我现在突然怎么了的话我会有遗憾吗？然后呢我那时候的内心的回答是有啊，因为我居里夫人还没看完，就这样而已，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遗憾。撇除掉这部电影我还没看完之外，其实我是没有遗憾的。那可是每一次的回答也都不太一样。如果你让我在我还在小琉球的时候我问我自己这问题的话，我会觉得完全不会，我死在这个海里我都不会有遗憾，我觉得太美了，里面的东西实在太棒了，这样。所以蛮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要用一种方式来去认识每一天你都不太一样，然后你是流动的话，你就可以问自己一个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就是不断的去问，每一次呢你都会发现都不太一样，而且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你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想象过的答案。
这真的是蛮好的练习，因为这个练习其实也是有点像就带着好奇心，跟正念其实很大的相关，是因为正念就是培养你当下有意识的觉知你身心跟环境，包括你刚刚提到说哦我来问我自己一个问题，那我想好奇的是我会听到什么样的声音或感受，那就是抱持一个开放跟当下做一个连接。因为为什么充满好奇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一个人的好奇心就想象他是你内在的小孩，你想象我们曾经都当过小孩，我们是怎么去认识跟学习这个世界，我们现在是大人呢，你现在手上任何一个东西一支笔好了，你会觉得这就是一支笔，是有什么好那个的，但对于小孩眼中它可能就是一个玩具，他很好奇，嗯，这什么东西，哦这个东西还可以写出东西，你还可以画出你想画的东西，那就是他对这世界好奇，嗯，但是因为我们当大人我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就是一个很非常非常正非常平常，就是因为我们过于觉得所有东西都是平常的，嗯，所以我们才会很容易感到不快乐，
哦，
但如果你把你的眼光或是你的角度变成诶我很好奇我今天睁开眼睛这一天，在一个我每一天都待在同一个空间，跟也许我要跟每一天都相处一样的人，我现在抱持着我不知道但我很好奇态度去面对跟相处，我们可以去试试看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因为现在不管我们怎么分享或是讲理论跟概念，嗯，它只是概念而已，但是如果你真正去行动的话，每个人的体验都非常不一样。
嗯，真的真的，这也是我一直都在鼓励我的听众的，就是我讲了这么多，我讲了再多也都是别人的故事或我的故事，
嗯，
你没有去把它运用在你的生活的话，那还是枉然。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时间。快到年底了，每年 Joyce 呢都会在网络上面或 IG 直播，带领大家如何去撰写自己的显化信，还有去设计出明年的梦想版。而今年呢，我想要把这个线上的活动改成是线下的活动。 我将在12月8号、9号、12月23号、24号在台北举办4场的线下2023梦想版与显化性工作坊，而这4天的时间我也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哦。12月8号到9号是新月，12月23到24是满月。我们只要许愿的时候，能量都会是非常强的，而且显化力也会非常的高。如果你对于这一次的工作坊有兴趣的话，一样的可以在下方资讯栏的地方点击报名连结，或者是也可以到我们的 IG 账号 joycehsh.co IG 首页的网址里面点击第一个报名连结，就可以参加这场的线下活动咯。期待在12月份的时候见到你。那我们就继续下半段的内容吧。因为我们在出访的时候，我听到你说，诶，之后你又去走了朝圣之路。那我会认识朝圣之路，其实是透过我妈，然后她也梦想着想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我前阵子的时候，我听她说，就是走朝圣之路，从法国走到西班牙的这一条路，刚好就是对应着我们的银河，然后就觉得哇，感觉超棒的，就是你就走的银河，然后走完了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所以我也很想听听看，就是小花你去走朝圣之路这几天你所发生的故事，或者是你有没有在这个旅途当中更加的认识自己呢？
我觉得最有趣其实是为什么会知道朝圣之路这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其实不知道朝圣之路，还是回到为什么当初会到纽约，我对他完全也没有任何期待，跟说啊，我这辈子就是有美国梦，我是没有的。然后对于朝圣之路也是，我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一条什么样的路。2018要跨到2019的时候，我自己去葡萄牙旅行，然后有一天我就在波托这个城市，我要找晚饭吃。然后因为我旅行的方式，我没有先 Google 说什么东西好吃什么有的没的，就我不喜欢做这件事情。我旅行的方式是我人到那边，我有住的地方，那接下来就是一直乱走，然后走到我觉得我想要去的地方，我就会停下来了。所以那天晚上我是很饿的，要一直要找东西吃，但是一直看到很观光客的餐厅，但我不想要吃不健康的东西，我就一直走一直走。我记得那时候走了大概2个小时多，我还跟自己内心说，欸，可不可以就不要这么纠结了，就随便找一家吃的。但内心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说继续走，然后说啊，随便啊，好，就继续走，走。然后突然呢，我到一个巷口，我就突然自己身体，这个突然是我自己感觉啦，就听起来很玄，但我真的就自己往左走，欸，右走，右边巷子我就转进去，然后第一家我就走进去，然后我就觉得，欸，好像是这里了。我一走进去之后呢，接着马上大概5秒钟以内就有一个女生也刚好走进来，然后穿的是那种登山的衣服什么的。然后我看到那个女生，我就有一个念头，我想跟她说，欸，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太难找东西吃，都是观光客要吃的。结果呢，她就看着我，她就说，欸，你不觉得这个地方就是都是观光客要吃的东西，太难找餐厅了吧。然后呢，她一讲完之后，老板就说，欸，你们是一起的吗？我说不是。她说我们今天客满，欸，不然你们要不要住一桌。我说哦，好啊，那帮我们坐一桌好了。然后那个留着短头发的女生，我记得她是德国人，我就说，哎，你怎么会来到坡头？然后一个女生这样，她就说她是来走朝圣之路的。我说什么是朝圣之路？她就给我看她照的那个像，就是因为朝圣之路的一个 logo 就是一个太阳还是什么的。她就说，哦，因为朝圣之路有不同的路，那她从葡萄牙之路走大概1个礼拜还2个礼拜。然后他跟我讲完之后，因为回到就是我的个性是对很多事情没有做过，那我是开放的，所以我那时候心里就下来，可能定了一个种子，说有一天我要去走朝圣之路，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之后回到纽约，有一天那时候也超呛的，就是有一次我就看到一个贝壳，那个贝壳就是朝圣者会背着一个白色贝壳，然后牵了一个红色的绳子，就代表说你挂在那个背包上，你只要沿路走，那个当地人都知道你是朝圣者，那他们会指引你路，或是给你一些水或是食物等等，就是有点像精神的，就是帮你打气这样。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在 SOHO， 他们有一个户外用品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那个橱窗一瞄一眼的时候，有一个贝壳掉下来，然后就是那个朝圣之路朝圣者背的那个贝壳， 然后我第一个直觉就说哎、嗯欸，是时候要走了，然后我觉得很不 make sense， 因为我才刚回来，然后我的经纪人其实是很不赞成我再去这么久，因为一去要去 好久一阵子，然后他们就说哎、欸，这样对客户不太好，因为他可能都换人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直觉就跟我说就现在了，就没有任何地方，然后所有人都跟我说哎、欸，那时候夏天呢、欸，就是你不要去夏天的时候走，太热了，因为欧洲会有热浪什么的、嗯、
对，
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即使是超热我就是要去。超神奇的是你说过程有很多那种细节我可能现在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分享给你，但是印象深刻除了遇到这个德国女生在葡萄牙让我知道朝圣之路，第二个就是我一到第一站，就法国那个第一站的前一天，我搭火车，那时候那温度大概是40出，超热，然后整个全部人在火车上就一直在那边说天哪怎么那么热，然后就是大家在那边扇风什么有的没的，
嗯，
然后但是我心里不知道什么觉得很平静，然后隔一天我要开始走的时候，第一站那天是阴天，我永远都记得它从40几度突然温度降到大概20出吧，
Oh my God，
然后还有点冷，我还要穿那种风衣的那一种。
嗯，
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而且那一整个月我走天气超好，我所谓的好是那种有太阳，
很舒服的，
然后舒服就是不热也不冷、嗯，顶多有时候就是走在山坡的时候可能有点微风，但是完全就是一个非常适合走的季节。超夸张的，
天
哪！那一年真的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合理的一年。经济上会觉得说诶我怎么可能一直旅游但是又可以支付我在纽约的生活，然后还可以有存款还可以旅游什么的，那我工作怎么办？
是，
但是那一年我真的只有工作一年，但是就 cover 掉我所有的旅费甚至有一些存款还可以生活在纽约，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是、嗯、宇宙真的有祝福，
嗯，
所以我才觉得为什么会引导到现在变成一个想要推广正念或是想要在身心灵产业发展的一个起因，是我其实受到宇宙很大的祝福，那我会想要以自己的经历的过程、嗯、然后去分享，用简单的方式去分享我学到的工具，但不代表说真理就在我这里，因为没有真理，这种唯一的真理只有这种哎、嗯欸，我名字叫小花，我有一些工具，现在目前是催眠还有正念，那你可以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但没有兴趣也没有关系，就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最终找到他适合的工具，而且这工具说真的、嗯、你以为它是工具，其实它是我们的本能，
对对，真的是、嗯、哇，刚刚听完你那些故事的时候我都起鸡皮疙瘩，我就哇天哪实在是太有趣了，但是因为你一直不断在讲正念正念啊，可能对于我们的有些听众来说还不太清楚到底什么是正念，你可以跟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吗？
嗯，正念它的英文是 mindfulness， 那它翻成中文是正念，那很多人会以为它就是正念思考，所以它的相反词是负面，其实正念它是有意识的觉知当下身心与环境，并保持着客观允许不批判的态度，所以正念它真正的含义它的相反词是心不在焉，所以它跟正面负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正念它是一个培养察觉力的方式。刚刚回到这句话其实也是很抽象，什么是有意识的觉知当下身心与环境，你就把它简单看作成我们跟身心是一种关系，我们跟环境也是一种关系，因为我们是流动的，培养察觉力其实就是一种诶，我发现我是有这个念头，我发现我这个情绪，但是我不成为它，我不等于它，就是每个人都有情绪跟念头的升起、嗯、每一天上上下下起起伏伏的，但是当没有察觉力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以为我们是念头，我们是情绪，察觉力的培养之后，你的念头的升起跟你反应中间多了空隙，你发现你自己有选择，
嗯，
而不是以前好像觉得没有啊，我就是有这个念头所以我觉得就是事实，现在是诶，我有这个念头但我只是观察者，或是你只是察觉到这个念头，
嗯，
然后你发现哎、
嗯
欸，下一个念头又来了，你也不记得上一个是什么了，或是现在问现在正在听的听众，你记得你前十分钟零九秒你想的事情是什么？如果你记得那恭喜你，那如果不记得也恭喜你，因为对我来说因为我们都是人类， 所以我们共同要面对的东西有点类似，或是本质其实是一样的。当我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共感说，哎，对，我不记得我10分09秒前想到什么，因为我们是流动的。除非还是回到，如果我们是塑胶的，那你就会记得你刚才想的是什么。
你刚刚是用情绪来去做比喻吗？我自己身边就有些朋友们，他们可能是会被情绪牵引着走的。比如说当他有情绪来的时候，他就会是非常大的情绪，或者是他会觉得说，我没有啊，我没有这个情绪啊，就是他会否认自己有这个情绪。那当我们如果有察觉力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哦，我现在是在生气，或者是我现在就是在伤心，那我想不想要在这个情绪里面，就回到刚刚小花说的，你可以是有选择的。那当然情绪也是需要适当的去释放，去流动，去把它从我们的体内排出来，那这些都是能够让你去选择你要不要，或者是体验经历这段你正在有情绪的当下。
你刚才也有讲到说怎么样让它去流动或排出，这是一种方式，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你有很多不一样的情绪，它可以流动跟排出。它流动排出的方式可能可以用艺术的方式，画画、写字、跳舞、唱歌等等，它都是一种能量的流动。有时候每一个人接收到的资讯跟理解跟定义是会非常不一样的。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要把它排出，那我就好像有一个目的性，是当情绪来我是要怎么样的排出。但事实上是，如果你只是更理解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情绪，或是理解我们就是因为我们是流动的，我们情绪其实可以变成很有创造力的时候，对于情绪是有多一份理解的时候，自然而然它就会成为不一样的元素。它反而并不代表说一定要流出来或排出来，甚至就是因为就发现，诶，它就是我自然的一部分，我不用特地去做什么，我只是如实的看见它的存在，这样就够了。因为正念其实它比较没有是有所作为，它比较是无为的一个状态，去如实看见当下原貌。但是跟我们平常在学的催眠的角度比较不一样，催眠比较是我们来，哎，你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议题，那我们现在以催眠的角度去探讨这个背后带给的讯息是什么，比较根深的要去探讨我们的潜意识。那两个其实都很实用，因为一个是有些人就真的有trauma，他会一直不断的一直想起来这些，那他可以用催眠的方式去处理。那正念对我目前的帮助跟用法，它是比较活在这个当下，去觉知觉察。
那我想要问一下小花，你在接触正念以前跟你接触正念之后，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我觉得我脾气比较好，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对于我脾气好这件事情很有压抑，因为大部分的人包括工作上的人都印象对我来说是那种好像怎么可能会生气的那一种。但是认识我真正久那种小学就认识我的人，我就是一个气扑扑小孩，就那种生气气的那种小孩，对这个世界很多不满的那种。但现在回想起来我也理解，可能是因为小时候就是蛮敏感体质的，所以我对于很多人尤其是老师或是叫我要做什么事情的人，我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都没有以身作则，或是他们为什么要来告诉我这件事情。那我小时候不理解，但小时候没有办法那么分析这件事情。那现在对于正念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我发现我有很多的选择，我可以去体验我想体验的，包括刚才我们讲到的喜怒哀乐的升起，我可以去选择我要去体验现在是大喜还是我现在是难过的，还是我现在没有感觉是一种感觉，是我去体验这个情绪，而不是以前觉得，哦，我就是难过的，我是伤心的。现在是我有觉知，我正在体验这种感觉。我身为人类没有办法体验这些话，到底来这边要干嘛，
就很无趣啊，就是个木头。
你可以说，但是每一个人其实因为这世界上是很开放的，还有神圣，就讲那个神那个字，因为可能会让人家误会是偏宗教，但其实他没有你可以说宇宙，或是你说可能听众有信仰也好，你可以说他宗教类或是无神论或是灵性都好，其实更高维度的存在，他是无条件的包容跟给予的，给予我们所有的体验。所以有些人会选择我就是不要有这么多的 感受，他就要维持很平静的状态，这也 OK， 那是他 OK 就好了。那今天身为小花我这个角色存在，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我说的他就是小花这个人，他想要体验很多的经验，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去好好的享受每一个当下。
在认识正念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说哦，原来我已经慢慢的把正念融入到我的生活当中了。因为我平常的时候，我就会有意识的去觉察我现在的状态，跟诶，我有这个情绪咯，那我要继续在这个情绪里面，还是我是抽离的去看正在有情绪的这个肉身。刚刚我听完你正念解释之后才发现，原来我已经默默的就把正念就是融入到生活当中了。那可是呢，如果听到这边然后对于正念很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可以用哪些方式，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就开始培养自己正念的这件事情呢？
其实他们现在今天如果主题就是正念，然后他因为这个字然后吸引到尤其是现在还在正在听的听众，其实你已经在这路上，就是可能会引起你好奇心，所以你才会听到现在，或是你可能觉得诶，我没有好奇心，我就不知不觉就这样听好像快听完了。这种不知不觉，其实你意识不知道的是你潜意识默默把你带到这个资讯，好像是现阶段是适合你的。所以其实你说要什么样的资讯去接收更多正念的方式，其实有很多种，就是你可以看书，你可以看影片，你可以看所有就是现在目前正在讲正念体系的人，台湾其实也有正念工坊可以参考，就是8周的训练跟练习。那我自己本身也会偶尔开课，像近期在下个月底的时候，11月底在台中的棉豆腐也会有实体的课程，就是跟品牌合作什么的，就是会慢慢的有一些不定期的活动。然后但是如果你要完全的知道这个系统的话，其实看书还有直接去报名我觉得就比较快。
再来呀，就是也想要问，因为刚刚前面我们讲了嘛，有很多的人他们可能会把注意力放在未来或者是还没发生的事情上面，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未来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在这个当下，那自然而然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像是迷惘的情绪、焦虑的情绪、不安的情绪。或者是我身边呢就有一个朋友，他会看很多的新闻，因为最近就是乌俄战争嘛，所以搞得他自己非常的焦虑，跟一直觉得说我们要选一个国家逃了，我们要选一个国家赶快跑走了，台湾要怎样怎样怎样了。所以他的这些情绪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当中，在身边的人啊我们都会跟他说没有，你就放宽心放宽心。所以我身边就已经有这个实际的案例了。那我想要问小花的是，有些人就是把专注力一直放在未来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让他们把它拉回来，然后或甚至是可以去处理那些比较焦虑不安的情绪呢？
不能代表所有全人类在分享我现在想要分享的事情，
是，
所以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跟我的看法跟观点。基本上家里是没有电视的，所以我是不看新闻的。那我有朋友在纽约的时候，有一位朋友是特别很常跟我说为什么我都没有看新闻，这样我就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他说他那时候就讲很多，我说咋咋咋咋发生什么事你都不知道，我说诶，对啊，你现在讲我不就知道了吗？所以我某一个信念是我需要知道的资讯绝对会用不同的方式让我知道，我不一定要去看电视，但我需要看到的资讯我绝对会用不同的方式在对的时间去接收到，那其他的时间我不会去特别去接收这件事情。那他就是说 OK， 那你现在知道了，他说那你现在是不是要开始看新闻了？我说我问你一件事情，当你知道这么多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为这个事情做些什么？他说不是啊，你不是要做些什么，是你要知道。我说等一下，喂喂喂，如果这件事情你知道你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不觉得很无力吗？所以那时候其实不要说台湾或什么政局或战争，我其实都是那种对身边的人或是我面对每一个人都是好好的对待，包括我自己好好照顾自己，然后我一直长期以来会到不同的机构去当志工，给予社会我能给予的行动力， 等等的。然后或是你不要说你真的要去什么慈善机构去行动当志工才叫做善事，其实你好好对待每一个人，好好听他们说话，好好把你自己照顾着，就已经在积功德了。如果你要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一下子救这个世界，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只要把你的能量稳住，对这个环境跟这个状况就已经有帮助了。但可能回到现在，就是听众觉得啊，讲得太美好了。当然如果你有这念头的话，我也不会反驳你，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这是我的单纯看法。所以你要说怎么去帮助那些人，前提之下是这些人需要觉得察觉到他们需要被帮助，不然他们还是会在那个里面再转圈圈。无论真的事情会发生不发生也好，但好好照顾自己不是在基本不过的事吗？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之下的前提，不就是要把自己好好照顾着。
你刚刚讲的那一段啦，就是你纽约的那个朋友，我完全想起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她就是会大量看新闻，然后文章新闻文章的那种人。然后因为我家也是没有电视的，虽然我后面有一台，但是它是我们家的晒衣架，就是很抱歉。对，然后应该说我自从搬到这个地方之后，我就没有再看新闻了。在我刚搬来之前，就是那个肺炎非常的严重，每天我就会在网络上面或是 YouTube 上面去看全球又确诊多少人，死了多少人，然后我发现这样的新闻会影响到我的状态，所以我就主动的把这些新闻全部都退追踪，然后不看。从那之后呢，我就都没有再接触任何新闻了，我的新闻来源都是透过我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告诉我，就像是小花这样。可是呢，我妹她就会说，你怎么可以不关心世界，你怎么可以不关心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我关心了，我好像也没有办法做点什么。我现在的生活我过得很开心啊，就是我不看这些新闻之后，我反而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状态是我很满意的。没错，就像是刚刚小花你说的，就算我们知道了这些，好像也真的没有办法实质上得到什么行动，没有办法马上的去行动跟帮忙，所以唯有只有把自己照顾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对整个世界或者是这个地球来说就已经是最好的事了。
而且你回到说疫情也好，战争也好，其实在疫情大家都觉得好像世界上大家都过得蛮惨的，但我必须要说我其实有蛮多朋友都过得非常的好，是异常的好。有些人可能离了婚，然后突然又碰到一个再婚，就是真爱等等，还生了小孩。有些人就是换到了一个什么地方，然后过得比以前更好的生活。但这些人不会通常跳出来讲这么多，但我们私底下认识，所以我知道有很多人的状况是非常不一样的。还是回到就是为什么不太去接收这些讯息，对我来说，我记得那时候疫情发生的时候，我其实是有机票可以回台湾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内心就有个声音告诉我说要留下来，就是如果所有人都要往同一个方向跑的话，因为那时候台湾最安全嘛，所有人要往同一个方向跑的话，你要就不要往那里跑。我那时候的声音告诉我这件事情，然后我就留下来。我所有亲朋好友都不能理解这件事情，我也没有任何的计划，但是长话短说，就是那时候有一个因缘际会，就有人邀请我去他Upstate New York 他的一个小镇的家，我们就待了4个月，超安全，然后过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并没有真的遇到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因为其实说到底，你只要能为你自己负责，不就是也蛮重要的一件事情了吗？
是，
因为难道说真的，你妹妹叫你去看那些东西，然后你现在变得很焦虑不安，难道你妹妹可以为你焦虑不安而负责吗？你最终还是在面对跟体验这些焦虑不安的本人，不是吗？
对对，
所以你无论选择什么都 OK， 但是你只要为你自己负责就好了。
谢谢今天小花的分享。那最后呢，还想要再问的就是每个来宾都会被问的问题是，如果你的生命只到此刻的话，你会有遗憾吗？
我很常想这件事情耶，就像你刚才有讲到说什么你要突然走了，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如果我还有遗憾也太不知足了吧，都活成这样了。就是我自己的以小你抽离来看小花这个角色，他做了这么多事情这么强，然后还可以 活得好好的，然后完全没有计划，然后一直有很美好的事情一直发生，包括跟你的相遇也是，跟猫猫相遇也是、嗯、就是一直认识不同的人，然后一不同的经验，这样人生还有遗憾我真的也没什么好讲的啦，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就是这一生。如果真的走了有些事情还没有完成，那也是应该的，所以我不会强求、嗯、但至少我现在活着这一刻，我就会想要去做我想要做的事情跟体验。
好，那最后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想要找到小花的话，可以在哪里找到你呢？
目前我的 social media 好像只有 Instagram、嗯、那我的 Instagram 是 HUAEVER whatever， 然后还有一个新的对新的平台叫灵魂来尬聊，还是会比较讲一些身心灵的东西、嗯、一些整合。
嗯哦，这个账号我也有追踪，我很喜欢里面的内容，我觉得很可爱。好、啊、那我也会把相关的连结都放在这一集的资讯栏的地方，然后如果有兴趣想要追踪小花的话，都可以到这两个 IG 账号去追踪。那我们再次感谢小花今天来到一则茶室，那我们在这边跟听众说个拜拜吧。
谢谢各位，拜拜。
听完今天这一集的内容啊，我自己觉得我好喜欢小花的这种生活哲学哦，不做任何的计划，保持非常开放的心，去迎接每一个来到生命中的任何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种顺流，这就是一种沉浮。当然在生活当中一定会有遇到比较顺遂的时候，或是比较不顺遂的时候，而这时我们就可以运用正念这个方法，观察觉察自己此时此刻的样子。你是有什么情绪跑出来吗？或者是你想要沦陷在这个情绪里面吗？还是你只是单纯的看着这个情绪呢？我最近在看一本我觉得蛮有帮助的书，它叫做《零极限》。这本书我应该之后会专门录制一集来分享，但是呢，它里面就讲到说，当你遇到每一件你想要改变的事的时候，你只要说对不起，请原谅我，我爱你，谢谢你，这四句话。因为啊，我们外在世界就是内在世界的投射，对吧？之前在第五季的第五集 Claire 就已经有提到这个概念了。我也很希望的你可以开始慢慢在生活当中练习如何正念。你可以先从简单的觉知你现在此时此刻所处的空间、所处的环境、耳机的触感，或者是你听到的环境声音，这些都是能够帮助你把专注力放在当下。我很喜欢小花在访谈中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因为我们把眼光都一直放在未来，所以我们才会一直有焦虑或不安的情绪。这件事情感觉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是唯有觉察还有正念，才能够时时刻刻的把自己从未来或是过去的当中拉回到现在此刻。如果你觉得这一集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你可以帮我们分享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上面，并且截图这一集 tag 我的账号 joycehsh.co，或是也可以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 打新评分，留言写下你对于这一集的节目心得与感想。那我们就下一次的空中再相见咯，拜拜。